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呢是《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很高兴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跟各位朋友可以谈到关于婚姻中的一些我们所遇到的挑战。那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呢，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有的时候呢，看一些这些个资料的时候，或者是看一些数据的时候，甚至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谈到您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有一些内容呢，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那朋友们，如果您希望可以听到哪一方面的内容啊，或者是您觉得我们更应该加强哪一方面的信息，都可以写信告诉我。我希望在节目中跟更多的朋友们分享能够让您觉得更有收获的一些内容。那今天呢，我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要谈到的一个颇为争论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的顺服，是彼此顺服吗？还是单向的呢？只有我顺服他，而他可以不顺服我呢？在爱里面是要彼此顺服的。那我们在节目中呢，说到这种自私症候群是对婚姻有最大的伤害力的。那我们有讲到自私症候群呢，会透过几个症状表现出来，其中呢有不成熟的爱啦，还有太忙了，错误的分配时间，还有呢感觉迟钝啊，无论是真的感觉迟钝还是刻意的感觉迟钝，其实呢都是一种自我意识太强了而忽略了对方。那今天呢，我们在谈到的这个自私症候群里面呢，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不顺服，倔强，不肯顺服，它也是自私症候群里面一个颇为严重的症状。有的人说不顺服其实就是顽固。那么在婚姻生活里面，往往可以见到坚持自己的意见的那种固执的场面。当你这样子坚持己见的时候，肯定语气表情不会有这个谦恭柔顺了，是不是？保罗呢在以弗所书5:22，他针对这个问题写道，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哇，不得了，有些做丈夫的呢就认定了这节经文呢可以使他们有这个操控权，这就是一个操控权的依据。你看保罗都这么说了，以至于无论有什么冲突或者是意见不合的情况发生，一切都是他们说了就算数。其实这样的解经呢，不是 一个正确的解释这个经文的含义的。那我们大家要注意，在使徒指出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之前，他已经强调所有基督徒都当彼此顺服，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应该把不顺服这种这种堕落的天性放在一边，我们要常常考虑别人的需要。那因此这节经文呢，也包含了做丈夫的要疼惜，要疼爱妻子，而且呢还要尊重妻子。那曾经呢，我看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关系。那这对夫妻呢，男的叫阿伟，女的叫小贝。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呢，他们进行了一项突破性的改变。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他们开始问对方说，我应该怎么样向你表达我爱你呢？他们以这个具体的行动委身在对方真正的需要上，也因此呢找到了互相顺服的一个关键。那原来呢，在几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想过在婚姻里面呢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想都没有想过。小贝呢，他向来他都坚定地认为阿伟最想要的就是下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呢，哇，窗明几净，非常干净的家。所以呢，每天下午在阿伟下班之前，他就好像龙卷风一样不停地忙碌，将他视线之内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得一尘不染。然后呢，他欢欢喜喜地到门口迎接他的老公，然后带着他的老公一起进屋子。他希望他的老公呢可以大声地夸奖他一番，可是呢他的期待往往落空。他渐渐地对阿伟不知感激的态度感到非常的愤怒，而且呢他就断定了他的老公阿伟呢是很自私的，他做了这么多他都不看，甚至连感谢也不说一声，这肯定他心里面不知道想什么，都没有把我的付出看在眼里。有一天啊，他真的受不了了，他眼冒金星的要找这个阿伟说个明白。但是一谈之下，他才发现原来他的老公根本不在乎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屋子里面是不是干净，他只想知道晚餐能够吃一些什么。但是呢，小贝却把所有的时间呢都用来打扫，他每天擦啊洗啊，擦地板啊，消毒啊，用了很多时间，也用了很多的体力，常常都是来不及准备晚饭。最后呢，他们往往只能随便的叫一个薄饼来吃。然而吃晚饭却是阿伟最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阿伟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超干净的房子，他渴望的是一个快乐的妻子加上美味的晚餐。那么对小贝而言呢，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要的是这个，这多么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呀。阿伟就想当然地说，做妻子的你在家里面你怎么也应该做个晚饭给我吃吧。但是小贝却想到，你在外边一天忙忙乱乱的，你总想回来有一个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家吧。两个人从来没有想过对方所想的，但是通过交谈知道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从那天开始，阿伟和小贝呢就常常问对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样向你表达我爱你呢？不是单方面的，是两个人都向对方询问。从这里呢，我们就发现没有任何婚姻会比夫妻能够彼此顺服，如同顺服主那样子会更美好更和谐。那这并不是说 哇，从此这两个人以后就没有任何意见相左或者是冲突的情况了。但是夫妻和睦这个根本之道是在于双方都能够主动地把对方摆在优先考量的地位。那我常常在节目中说，任何事情取代了你的伴侣，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没有放在你的伴侣的身上，其实呢，你是在纵容自己，也是在纵容你的这种自私的症候群。我们说在婚姻里面呢，什么都是分享的，是不是？是分享的，是支持的。那好了，我们谈过了啊，这个症候群所说的不成熟的感觉、迟钝的和不顺服的等等的这些症状，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其中一个或者是两个症状呢？还有我们有没有滥用时间的倾向呢？常常把时间花在个人的活动或者是嗜好上，然后呢只留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给我们的伴侣。如果你对当中任何一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想想你的这个自私症候群是颇为严重的了。那事实上这些症状呢，是我们现代社会大多数人都会犯的毛病。那我们常常说啊，古老的年代老爷爷老奶奶他们的婚姻呢 比较容易白头到老，比较容易彼此相爱。其实有一样事情呢，是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代人呢常常想我我我，什么都是我。而当年的那些个老人家呢，他们受的教育啦，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呢，他们都以先满足对方为一个自己追求的标准。那我们说这种自私的症候群，现代的自私症候群让很多现代的婚姻都生病了。那么他的互动关系需要加入一些特别的照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婚姻出了状况，而这个时候需要加护病房的特别照料的话，其实这是你婚姻生活的一个转机，因为找到症状了，也可以慢慢找到一个治疗他的方法。从某个角度某个观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你已经朝着积极改变的方向跨了一大步。那我们知道什么改变呢，它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并且需要坚持不懈。愿意改变然后坚持不懈，那么你绝对能够克服这种自私的症候群了。
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坚固的人应该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无要加利舍喜悦，是他得以出建立的心，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朋友们，今天呢，我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民数记》二十二章。《民数记》二十二章，我们从十二节看到二十一节。那这里呢，说到巴兰的驴子，这只驴子真的是不简单哦，会讲话的。我们看一看第十二节，十二节的经文说：“上帝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十三节，巴兰早晨起来，就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十四节，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希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阻拦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诅咒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上帝的命令。”第十九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二十节说，当夜上帝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二十一节说，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那这节经文呢，我们看到上帝一直告诉巴兰他要怎么做。其实呢，当时的情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继续的旅行，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摩亚的地方。摩亚国王巴勒他看到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来到摩亚，又听说以色列人常常打仗，而且打仗总是打胜仗，他心里就很害怕。他想，糟糕了，万一这群人来攻打我们，那我该怎么办呢？于是呢，这个巴勒呢，他就两次差派使者去找一个叫做巴兰的先知，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呢这个过程了。他们说，请你说以色列人的坏话， 咒诅以色列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就会送很多的钱和礼物给你。那起先巴兰是不肯的，不过后来呢，巴兰还是改变了主意。刚刚我们读的21节经文呢，就说到他把他的驴子准备好了，他出发要往摩亚地去了。在这个路上啊，有些事情发生，上帝呢，他就差派了天使在路上阻拦他，不许他去。他的驴子看见天使站在路中间，就转弯走进田里。那巴兰呢，就鞭打他的驴子，想逼这个驴子走回路上。这个时候呢，天使又挡在葡萄园的这个窄路上，这个驴子呢，只好靠着窄路旁的围墙走，那一不小心就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巴兰很生气，他又开始鞭打起这个驴子来了。之后呢，天使又挡在一条另外的窄路上，驴子又走不过去，就干脆跪下趴下了。这下子巴兰就气坏了，他再一次用力的用鞭子打驴子，驴子被打得很可怜，真的很可怜。他前无去路，不走又被主人打。这个时候啊，上帝就叫这个驴子开口说话了。驴子说什么呢？他竟然对巴兰说：“主人，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你也知道我以前不会这么不听你的话的吧？”这个时候，巴兰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他也看见天使站在路中央，他吓得赶快的跪在地上。天使就对巴兰说：“你可以跟这些人去，不过，上帝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绝不可以随便说话。”那其实，在一个国家要维持安定，通常呢，现在呢是要靠警察或者是军队来执行律法，执行法律。不过我们看到，在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行程里面，这一段漫长的日子里面，上帝的律法呢，却是伴随着祝福和诅咒而来的。所以那些人非常看重你是说祝福的话还是说诅咒的话。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话语也都代表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话语也代表着我们的立场。那今天呢，佳丽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顺服，彼此顺服。那其实我就想到，很多事情啊，并没有你对我错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时候婚姻中的一些争执只不过是观点和角度不一样而已，你说是不是？有一位婚姻专家呢，他有这样的研究，他就发现啊，男人比较难接受妻子的影响，而他们的婚姻呢，也因此呢就隐藏了一些危机。我们看看为什么男士们不大能够接受妻子的影响呢？那最近在一个婚姻营会里面呢，和一般年轻的夫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位婚姻专家呢，他就发现有不少男士的确承认有一些事情，例如工作上的遇到的问题，他们是很不容易接受妻子的意见的。因为啊，他们总是觉得做妻子的他根本不了解，根本不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职场上的这种压力。甚至呢，他们会觉得做妻子的也没有相关行业的知识，他没有这样的知识怎么可以给予我意见呢？而妻子呢，有时候是带着情绪或者是比自己还要紧张的一些反应，他们的这些反应呢，令丈夫更是抗拒。 有一份问卷，让夫妻两个人一起回答的。它是测试丈夫接受妻子影响的程度。很有趣的呢，是不少丈夫给自己的评分呢，都高过妻子给他的评分。也就是说，很多男人呢，自以为他已经很听妻子的话了，可是呢，做妻子的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哦。那我们试试看看这个问卷中的有几个题目。有一个题目呢，是说到，即使我们意见相左，我通常能够从另一半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个问题呢，是我想让另一半觉得他或者是他的意见对我很重要。第三个呢，我通常希望另一半觉得在婚姻中有影响力。第四呢，是说到我的另一半基本常识很丰富。第五呢，是说到即使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仍试着向对方表达尊重。第六呢，是我不会立刻否决另一半的意见。那很多时候呢，一个人答是，可是另外一个人呢就答否，于是这张有趣的问卷的结果呢就出现了。那或许呢，也许现代的男士也都要知道，的确大男人的年代呢是已经过去了，现在社会上很多女性都是有识之士，不可能在家庭不听太太的意见就单方面做决定哦。其实啊，多听听配偶的看法，就是多了一个角度去处理事情，这又何乐而不为呢？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